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宇。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康熙皇帝施行德政的几个故事。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开创了康熙盛世，清史稿对他的评价是：为人君，止于仁，道圣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，是一位圣德至善的仁君。后世给他上的庙号为清圣祖，把他看作一位圣人。康熙皇帝留下了很多德政善行，使后人可以以史为鉴。一、赈灾抚民，修省自身。康熙十八年阴历七月，京师地震，康熙皇帝下诏从皇家内库拨发十万钱，赈济抚恤百姓。被震的百姓的房屋由皇帝出资，派官府修好。康熙皇帝召见朝臣说：“朕身不得，施政治理未达到协调，致使滋生地震市井。惊悚稍微平息、安宁下来后，就该勤求治灾之因由，是因为官府苛取牧民之物来媚上吗？是大臣结成朋党，各自都用自己一派的人马吗？是领兵时没有禁止官兵焚烧抢掠百姓的财物吗？是收取赋税有不实？是审问判刑的官员听取诉讼有冤枉平民的吗？是王公大臣未能约束其手下，致使侵害小民的吗？这样的事有一件，皆足治灾。只有大处合乎天法，而小处才能清廉，施政公平，而诉讼才能在理，才能仰望符合穹苍之理，消除暴戾。所以朝布朕心，与中外大小臣工共勉。赈灾是当政者的本分，而在灾荒发生时，当政者认识到灾害的发生是自己德行不足，修省自身，修正不足，提高自己的品德修为，从此施行德政才是难能可贵的。二、反省不足，拒绝尊号。康熙二十年阴历十二月，群臣请为康熙皇帝上尊号，康熙皇帝拒绝了。他下令说：“自从叛军作乱，朝廷的军队疲于征调，国家受累于转运输送军粮，加以水旱迭发，灾疫频见，此皆朕身不得所致，依赖祖宗社稷之灵，削平叛军，正应当尽用贤良与民休息，怎能奢侈自满，要无用的称号呢？切不可行。”康熙皇帝平定叛乱本是功绩，却谦虚地认为自己德行不够，可见越是谦虚说自己不德的人，越是有美德啊。康熙六十年阴历三月，群臣再次请为康熙皇帝上尊号，康熙皇帝不许，说上尊号乃香言陋习，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，以期不学无术之君罢了。本朝家法唯以爱民为事，不以星象、祥云、灵芝、甘露为瑞兆，亦无封禅之举。现今西垂用兵，兵露宿于野外已久，民苦于转运输送军粮，朕方要修省自身，经营国事，都没有空暇，何贺之有？可见明君只以爱民为要事。三、虚心内省，不敢自满。康熙五十二年阴历三月，康熙皇帝对王公大臣说：“朕昨日还京，见各处为朕祈福者不计其数，实觉惭愧汗颜。万国安，即朕之安；天下福，即朕之福。祝寿延年者，当以此为先。朕老矣，治国如履薄冰之念， 与日俱增，怎敢自满呢？可见圣人治国，时时警惕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，如履薄冰，不敢有丝毫闪失。四，不让百姓欢迎，以免爱农。因何容易改道，尚需查验水势。康熙皇帝多次沿河南下考察河务。康熙44年阴历3月，康熙皇帝在考察河务时对辅臣说，百姓在道路上欢迎的每日数十万人，朕返回之日正当卖旺，应让百姓各物架色，物质防农。康熙46年阴历4月，皇帝驻跸杭州，下诏说，朕因适合驻跸淮上，江浙二省官民请求见朕一面，今二脉刚熟，百姓沿河拥挤观望，不无践踏，应令百姓停止欢迎相送，以示朕重农爱民之意。五，政府工程为百姓让路。康熙46年阴历2月，康熙皇帝考察黄河溜淮套，由清口登陆到达曹家庙，见地势多为不可凿通的山岭，而河道所经之处民舍坟墓都被毁坏。康熙皇帝招来张鹏和等官员责问，免除了此项河道工程。河道旁边的居民非常感动，连呼万岁。康熙皇帝命在别处勘察合适的地点作为河道。六，政府执法不得妨害百姓。康熙51年阴历2月，福建、浙江总督范石崇上奏折说，应让地方官员约束沿海渔船，只许单桅渔船下海，不许越省航行，以防海盗。康熙皇帝说，此事不可行，这成了把渔民并入水师营，则官兵侵害欺压渔民就要发生了。盗贼岂能尽除？抢劫盗窃之事何地没有？只应是有益于民者行之，不当以公文法律作为逮捕百姓的工具。官府不能只图执法方便，为了减少人口流动带来的抢劫盗窃现象，就妨碍百姓。七，在穷乡僻壤兴办义务教育。康熙54年阴历2月，康熙皇帝巡视积淀，对巡抚赵弘谢说，朕时常巡视积淀，见民生胜于以前，但诵读者少，与风俗有关，亦令在穷乡僻壤广设义学，劝民读书，你们地方官应留意。八，敬老怜老，赡养孤寡老人。敬老怜老，体谅爱护老人是传统美德，如果对老人缺乏同情，是社会道德已经沦丧到很低了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是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，然而康熙皇帝却做到了。康熙皇帝亲自出资派官府赡养孤寡老人。康熙52年阴历3月，康熙皇帝颁诏，官寡孤独无告者，官未养之，罪非殊死，贤赦除焉。康熙皇帝说，古来以养老尊贤为先，使人人知道孝敬老人，友爱兄弟，则民风就会淳厚了。当日向33名90多岁的老人、538名80多岁的老人分发白金，显示皇帝敬老怜老，体谅爱护老人之意。康熙皇帝在发生地震天灾异象后反省自己，让政府工程为百姓让道，令政府执法不得妨碍百姓，不让百姓欢迎自己，兴办义务教育，由官府出资赡养孤寡老人，一心为民，所以才有了康熙盛世。 听众朋友，这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见。